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请巧云报。哇，还有对这个 slide。大概看得出来哈、哦，这两张图，有一张图已经是咬了，在哪儿？另外一张图谁猜得出来？今天要给讲，一定猜不出来。另外这张图呢，事实上是啊，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的法庭，讲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有一些啊名校他们的那个丑闻，就是他有那个联邦起诉了50几个家长啊，这个家长呢，我注意看有没有中国人，我找到一个。这个是在这个啊加州的，好像是米当德贝奇那边的啊，他叫 Joy Chen 啊。那他的被起诉的部分是这样的，他为儿子呢啊去就是假造了一个入学的测验，大家猜猜看花多少钱 ？SAT 吧，或者 ACT？
五万
啊？五万？
50万？500万？
哎呀，大家真有钱啊！没那么多啊，就是现在比较贵的学校的一年的学费大概多少？
700万。
哎，现在最贵的听说是 UO Chicago 过了8万。好，那他花7万。那他那个起诉，我记得他是没有认罪。那你如果认罪的话呢，你的罪就比较小，对不对？那你不认罪呢，后面呢这个联邦又给他第二条罪名。第一条罪名是假造入学测验，第二条罪名跟这个很讽刺的，第二条罪名叫做洗钱。那75000送哪来？送到那个这个叫大学独立顾问，送到他的基金会下面，这个基金会挂着名，挂着羊头卖狗肉。他挂着名说是要资助贫困的学生，但事实上是把钱寄到那里去。那一共有50几个家长嘛，那家长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联邦都把每个人电话都调出来哈。我们这个有学电脑的。他就学电脑，听说我们讲的每一句电话上的话都可以抽出来，全部在 server 上面啊。所以呢，联邦就调出这个有一句对话，就是这个大学顾问跟某一个父母亲的对话。这个父母亲这样问那个大学顾问，就是做这些作弊的这些东西啊。他说，他英文是这样写的啊。Is there any risk that these things blow up in my face? 有没有可能这个有一天整个风险爆发炸在我眼前？那个大学顾问叫 Singer 哦，他回答很有意思哦，他说意思就是说 hasn't in 24 years， 意思就是说不会死了，已经24年都没事了。那我在看这句经文，这都不是经文了。但他回答这个对话的时候呢，我大概在3月底的时候，刚好在预备，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亚伯拉罕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是22章，21章呢，你又往前翻一下，21章、20章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刚刚被神呼召75岁出了乌尔，然后进到迦南地啊，后来因为饥荒到了埃及。那在那一年大概70几岁的时候呢，他怕当地的埃及的人因着他太太长得太漂亮，所以他就骗人家说他是妹子，那大概是70几岁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看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呢，他老毛病又犯了。这个二十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往南迁去，然后呢又碰到当地的一个亚米比勒人，然后他把撒拉娶去。那后来就发现呢，把这个太太被娶走之后，当地的王他们全部要生孩子都生不出来。我刚那时候算一下时间，大概就是因为后来撒拉真的怀孕了，所以大概就是三四个月之内呢，全国百姓要生孩子的一个都生不出来，这个很恐怖。然后这时候有亚米比勒去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一年亚伯拉罕99岁，他把24年的草稿再搬出来。刚讲24年对不对啊？刚那个新那个大学读24年。然后这亚伯拉罕算信心的伟人，再一次把24年准备好的草稿翻出来，在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就讲说，那个亚米比勒王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对我做这种事情？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然让我和我国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情。然后亚伯拉罕的对话呢，正着24年草稿，然后越打越华丽。他说：“我认为这里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杀我，并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神叫我离开父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可以对他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那在前面的经文就是说。”这就是你给我的平安的，这个恩典，这个平安，是一个假平安，是一个假的恩典。然后后来这个亚米比勒呢，就把很多东西都给他做遮羞会之类的。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背景呢？就是当我们读到22章，刚才读的时候呢。22章开始讲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叫他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个从做一个父亲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22章后面这个亚伯拉罕是很顺服的，但是跟前面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他也不算有起有伏，但是就是他不好的一个部分，他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当我们看这个对比的时候呢，他我们不是在读一个跟我们不相关的圣经人物，我们在读他们的时候呢，每一次圣经读都是读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去。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走到22章的时候，当神这样跟我们要求的时候，恐怕我们都受不了。那我们就一直，我就一直在思索，那亚伯拉罕他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因为在刚刚前面所讲，亚伯拉罕在面对24年来的挑战的时候，他有他生命成长的部分，但是呢，他这个是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难翻转过来的地方。就是他怎么去看他自己，怎么去看他太太，还有怎么去看神所应许的下一代。那我们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针对刚刚那个大学的这个丑闻呢，这个有一个基督徒作家呢，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的 ：Why did Admission scandal is every parent's problem. 为什么这个大学的丑闻案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困难。他是这样描写的，他说：“我们现在做父母亲呢，我们在带我们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叫做 over parenting， 过度的这个父母亲的角色走过头了。”那他怎么描写呢？他写完了之后呢， 发现我换了不少。那第一个就是说，76% 的父母亲呢，会提醒你的孩子什么某样东西的 deadline 到了。我不要你举手，那你心里面可以举手。我也举一下。第二个呢，74% 的父母亲呢，会替他们20几岁的孩子呢，安排医生的约定。这个后面这个更惨，他说有15%的父母亲呢，他会打电话或 text 给他的孩子呢，确定呢他不会睡过头，以免错过考试。这个我有份。最后呢，这个我就做的比较少，有8%的父母亲呢，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呢，会跟教授不断的联络，然后不断的讨论孩子的成绩，大学哦，不是高中的部分。然后他就说，现在很多美国的大学呢，他们就特别注意这个现象，他们要避免这个父母亲呢过度的这个在这个孩子应该成长的时候过度的干涉他的孩子。那这是一个牧师写的一篇文章，他就在讲说，他感谢主，就是神在带领他们孩子的时候呢，他们进了很好的学校，但是我觉得他讲了几句话是不断的提醒我跟大家的。他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呢，他进大学的时候呢，他最重要的地方呢，不是他的学业的成功跟他经济的成功。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呢，我们最重要的地方是我们当他进了这个大学之后，我们的孩子在基督里面是不是有成长，然后他能够把主看为重。那我为什么要讲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事实上就是对照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镜头。亚伯拉罕以撒呢，他是一个很清楚一个代表，就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在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角度，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对应到我们现在实际生活层面来，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这个跟我们怎么牧养我们的孩子有关系，我怎么去引导他，我怎么去供应他，我怎么去保护他。我记得我儿子快念完大一的时候，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这样会问我的孩子，他说：“哎，你孩子要不要休学一年啊？听得快昏倒。”哎，我们的孩子都有休学一年，你们孩子要不要休学一年啊？我说怎么会这样问呢？那我说你为什么你家的孩子要休学一年啊？说他读不下去啊，他休息一下啊。那为什么他读不下去呢？那有人不好意思讲，后来我慢慢去了解说，哦，原来在高中的时候呢，父母亲帮太多忙，然后他进了大学之后呢，自己站不起来。所以在这个牧师写的这篇文章里面呢，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譬如说亚伯拉罕看以撒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这个孩子以后经济上成功、学术上成功，他看见的是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与神同行，然后领受神给他的智慧跟毅力。智慧我们都常常讲，毅力比较少的。所以这个牧师叫 Carol Powell， 他这样讲，在大学里面他们去分析一个孩子的成长比较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是这个孩子本身是谁， who he is who she is， 比他做了什么还重要。 being is bigger than doing， 是什么比
做什么还重要。
这个是跟福音的那个本质很像。
当你在带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在牧养一个孩子、带领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断的只是加很多资料给他，加很多原料给他，但是就是让他有这个资源，但是不去训练他的毅力的时候呢，这孩子以后就很难成长。
那他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习。好，我们来转过来看刚刚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过程。好，22章这个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劈好了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我们注意看啊，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他生命是已经开始有点突破。他在这里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明明有两个仆人，没叫仆人劈柴，他自己劈了。我看差一点没把两个仆人抱着走，这样而已。就是他很积极啊，他这个反应很快的，他好像神这样讲呢，我就赶快做，而且不要跟仆人，不要仆人动手，我自己动手，我不要错过神的时机。那对照过去的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亚伯拉罕当时在24年里面，他有很多很好的，也有很好的这个部分，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一直过不去的，就是他其实有个东西就是放不下，他宁可放掉他的太太，他也要保住他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当那个时候，对不起，我要再请大家看一下那个23的经文啊。当亚米比勒王跟亚伯拉罕讲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搞得我全国都不能生的时候，那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让亚伯拉罕为亚米比勒王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他们生出来。你要记得哦，他自己不能生了，他祷告了25年都生不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那害别人大概2-3个月全国百姓都不能生的时候，神要他去祷告，你让他们生。然后神做这个事情到底做什么呢？神就是要破灭他一把抓，然后拼命抓他所有资源的那种幻象。当亚伯拉罕这样真真正正去祷告的时候呢，哎，全国的那个不能生的人都开始生了。不仅如此，他想说，我能够祷告让别人生，那我自己呢？那是说神应许就来。所以我就在想说，亚伯拉罕生命的一个突破呢，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很类似的突破。我们生命里面，我有多少东西，我实在是不敢相信神可以带着我继续往前走。但是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神竟然使用我们去服侍别人，使用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们经历一个东西叫做dissolution， 幻象的破灭，就是我原来认为我非得要这样不可的东西呢，我觉得原来这个是假的，这是幻，这个虚幻的，我愿意放掉，然后让神来掌管。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然后当他生命愿意让神掌管的时候呢，神要做的事情就显示出来了。那每次我在思考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用这个经文不断的来看我生命的光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生命光景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生命光景，譬如说你跟神求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在那个事情要完成之前，突然整个环境是非常黑暗的，非常困难的，这时候你要注意这个经文，就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在他成就之前呢，那个困难的环境是要破灭那你的思想里面不属于神的部分，整个要把你破灭掉。而且在靠近神要完成那个事件之前呢，因着我的
我的幻象跟我的后面，我们跟亚伯拉罕是很像的，我们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神快成就之前来个大跌倒，跌倒之后然后又发现神没有放弃我，又把我拉起来，然后你知道我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吗？很羞愧，就是我这样的一个人，神你为什么怜悯我，使用我，让我从大的翻跟斗里面上来，然后来到神面前，只能说一个事情，就是感恩，完全没办法跟神要任何功劳，这个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的事情。所以在99岁到100岁的时候呢，神就在亚伯拉罕生命里做了这么深的翻转之后呢，然后到了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很难确定献以撒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大概从这个这中间呢可能是37年，哦，但是无论如何，当亚伯拉罕把这个他第一个幻象说的，第一个幻象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嘛，我的生命最重要，其他人都不知道，包括我老婆都不重要。但是到了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孩子会变成我的幻象，孩子变成我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然后就比神还要宝贵。所以神在这可能不到10年、20年、30年的过程呢，神其实到22章的时候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可能新建立起来的一个对孩子而有的幻象呢，神要把它破灭掉。亚伯拉罕经过前面25年、24年的谎言草稿被神破灭，进了到了孩子出生之后呢，我想那个神在他身上做的更新是很新的，所以进了22章之后呢，那个生命的翻转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当神跟他说你把他你最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这从理性上是很难接受，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学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拦阻神太多次，我就拦阻了那么多年，我再也不能去拦阻我的神，神即使做了一些我无法超过我的理性想象的，我相信神所做的远远超过我。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做的每一个动作呢，其实都影响到以撒，都影响到以撒，这每一个动作呢都是在引导，不只是做给天使跟上帝看，更是做给以撒看，很顺服的被神引导。与其说我们去牧养我们的孩子，不如说是神牧养我们，然后透过我们的牧养，透过神牧养我，然后去牧养我们的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生命的那个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突破点，他是知道神怎么牧养他，所以让神所牧养的方式去间接直接的去牧养他的孩子。所以到4节的时候，22章第4节的时候，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他就对仆人说，你在那边等我，我去，然后我会回到你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翻祭的这个柴放在儿子的身上，拿着刀就两人同行。以撒对父亲说，父亲啊，这个亚伯拉罕说，我在，我儿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儿柴都有了，但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亚伯拉罕不大可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他只知道说神要把他献上，不管合理不合理，他过去已经太多幻象，他只能说无论怎么做，神你带领我，我就跟着做。那在做的每一个过程看起来有时候是不合理，甚至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但是他在跟随的过程事实上是神在牧养他，他也用这个方式在牧养以撒。我记得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在这里有讲过，我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的姿势是这样，然后我跟我太太说，这是不是 spy， 这是不是密剑，一生出来两只手在那边祷告，那以后要做什么？ 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恐怖。结果生出来之后呢，果然确定他是上帝派来的。然后等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谈圣经。我跟他讲说，这个你有点表里不一致哦。圣经这种称呼这种人叫法利赛。那我儿子太聪明了，他说爸，你讲你自己，不是讲我而已。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软弱都摆在他面前。然后等到他再慢慢大一点，我们中间我们做父亲的也劝他很多东西。然后他做到一些事情，翻个大坑斗了，就是咬不烂这样子。回过来就跑过来了，爸，你不要讲，三年前就跟我讲过了，三年前我没听懂，现在我懂，懂了也很讨厌。他跟我讲 ，I hate you are always right， 听得好舒服，但是就不好意思讲。但是 I'm always right 不是因为 I'm right， 因为 God is right， 上帝对，上帝是对的嘛，所以我又不是讲自己，我讲上帝的，上帝是对的，所以跟你讲，你到后来就知道了。然后昨天他说，不是昨天，礼拜五，他说，hey daddy， I'm going to preach。 他在那个 Emers 的一个美国教会，他说他要 preach。Please pray for me. OK， 好，我帮你祷告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父亲怎么样啊？”他说：“不错啊，我还谈到你哎。”我听着都麻了。我说：“你谈到我什么？”我谈到你说我在高中的时候，你说我要像耶稣那样的爱你。说我有讲过吗 ？Anyway， 我讲这些的原因是，我想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做父母亲，因为我们从小，上帝把他摆在我面前，从小到大看到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不好的那面全部展开在他面前，他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但同时也看见神怎么用我们的软弱翻转过来。我们在神面前什么不是，在孩子面前什么不是。但是很明显的，神用这个软弱的人成就他要做刚强的事情。所以以上在这时候一定也看到亚伯拉罕，他虽然顺服，但是也很多挣扎。但是每一步呢，亚伯拉罕所走的每一步，跟随神的带领，跟随神的带领就是教孩子怎么去让神来引导他。然后虽然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又说神必有预备，那个就是相信神的保守。那等于是带孩子在相信神的保守。然后到最后面的时候呢，他要杀他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天上的天使呼叫说，你不可以在这孩子身上动一点，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不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孩子留下来不交给我。然后后来就预备了一个羔羊给他。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后面，他有一段话，就是最后我们读的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孙子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我们家讲那个福这个字，过去四五十年来，美国的文化和整个文化在看这个福气这个字 blessing 这个字的时候呢，大概就用一句话来表达。比如说你碰到孩子做得很好，I'm very proud of you， 我要以你为荣，都每次都这样讲嘛。这个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文化里面还涵盖着 self-esteem， 就是学校不断的鼓吹啊，用各方正面鼓吹，哎，你孩子很棒很棒，但是这四五十年来呢，就产生一个现象，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呢，比较容易低潮， 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哎，我给你正面的环境啊，我鼓励你啊，把你捧高，然后他没有跟着走一起成长。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福这个字没看到圣经里面的福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的福是 blessing， 这个意思是双膝跪在人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谦卑的领受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重新去看福这个字呢，然后用到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来，用到我们生命的故事来，用到那个丑闻案的故事来，那就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在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是谦卑的领受所有从神来的祝福。当我们的焦点再也不是放在自己身上，而放在一个神竟然愿意为了赐福给我们，把他们最宝贝的独生子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不谦卑。所以当我们领受每一份的福气的时候，其实都是耶稣基督宝血这样的谦卑的成为人子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领受了之后呢，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孩子，对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态度。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给的，世上的财宝可能还害了他，我只能像彼得一样，我只能把这个耶稣基督给的这个从宝血来的谦卑呢，跟这个福分赐给他。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呢，孩子可能会走歪的。所以当你这样看起整个神的这个作为的时候呢，你就一个很不可能的反应这样反映出来，就我们这个生命就开始转成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生命。我儿子大概在，因为他大学毕业后在美国教会做 intern， 然后我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变传道人？但是不是我跟你叫你做传道人你去做传道人，是你上帝跟你讲的。我跟他这样 argue 了很多次，我说，不是因为我说传道人，所以你就变传道人，没有这回事，你自己去找。然后呢，他在这一年的实习里面，我就很惊讶，我就看说神在他身上做什么。然后我儿子有一天就发了一大篇文章给我看，哦，我看了好久，哇，他写文章写了，然后写了20万个字，我看了一头雾水。我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跟我讲几个字就好了 ？Yes or no？ 你们说让我看那么多干什么？好，那我只是想问说，神有没有呼召你？那你干嘛写20万个字给我？你写过瘾，我看得不过瘾。但是其实他意思是 not sure， 写20万个字讲两个字，讲 not sure。我说 not sure 没关系，不大确定没关系。你要搞清楚神怎么带你比较重要。但是我感受的是，当我们愿意学习亚伯拉罕，看到我们自己真的在神面前是都是真的很软弱，然后神还这样子拯救，这样破灭我们很多偶像的时候呢，我们把心献上的时候呢，我们孩子会受感染，我们孩子会感染，孩子就想跟着变这样。我说你怎么跟我一样？你怎么会一直痛哭流涕啊？为就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传道书有一句话说，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哀愁有时。然后最后讲一句话说，神做一些事情就是叫我们猜不出生日会发生什么事情。神所做的一切事永远长存，无所增加我们的荣耀，无所减少他的荣耀，为的是叫我们猜不出以后发生什么事，好让我们深深的敬畏他。我刚刚在这个国语堂讲到的时候，讲一个感想，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生命里面有好多起伏，哇，这个很就是很低潮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过，很高潮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很骄傲，但是老了之后呢，久在主里面久了之后，就觉得这些真的是虚空。如果神所做的都是永远长存，为什么我在乎的是那个不能长存的一些起伏？为什么不好好的跟神与主同行？你跟他同行，即使环境再怎么糟糕，与主同行，走在神心意里面，是全世界最平安的环境。但是如果远离主呢，是全世界最不平安的环境。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的心有时候打了24年的草稿，24年的谎言，我们还拿出来用，但是主啊，竟然摇醒我，赦免我，用宝血洁净我，好让我们心被恩感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实在是一个再软弱不过、再平凡不过的人，你竟然这样爱我，何等的深情，这样子拥抱我。求主让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深深的献上自己，好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跟着一起奉主之名。